唐富海站在大厅里没动，轻蔑地望了朱穆堂一眼，那眼光好像在说，你逼得穷人活不下去，弄得我们汤家妇女分离，就是造反又怎么样？朱穆堂用鼻子使劲哼了一声说，哼，好大的狗胆。他接下去对天井外边说，来人呐！有两个四十上下的中年男子从外边走了进来，向朱穆堂鞠了一鞠躬，叫了一声老爷，就恭恭敬敬站在汤富海的右前方。汤富海歪过头去一看，是朱穆堂的两个看家的，两个人的年龄相仿，身体都很魁梧，胳膊粗的像人家的一条小腿，一个高的叫西福，矮的那一个叫何贵。汤富海一个人当然抵挡不过他们两个人的力气。朱穆堂对西福、何贵两个人说，给我动手。同时他的眼睛向苏佩林斜视了一下，苏账房懂得老爷的意思，顿时放下笑脸，上前一步，轻易地叫了一声，富海啊，阿英到了朱家，老爷从来没有亏待过他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这丫头伶俐，手脚也灵活，老爷蛮喜欢她的，你把她交出来，有啥事情都好商量嘛，老东家了，也不是外人嘛。他见他有理睬，又说下去，你晓得老爷是个好心肠人，从来不亏待人，你有啥为难的地方，只要把人交出来，总好办吗？朱穆堂很欣赏苏佩林的口才，更赞美他善于察言观色，理会自己的心思，他得意地抽着水烟，有意让他说下去。汤富海站在那边看看天色有点暗下来，朱穆堂手里的妹子发着火光，朱穆堂用两个八斗和那两个看家的在威胁他，他毫不屈服，冷冷地对朱穆堂说，我不晓得。
你不晓得？
朱穆堂冷笑了一声说，
我叫你马上就晓得了。
朱穆堂断定汤富海受不了抛八斗这种刑罚的，因此他很有把握要叫他屈服。他的眼睛瞅着那两个看家的，右手拿着妹子对汤富海一指，那两个看家的立刻站到汤富海两侧，掏出口袋里预备好的手指头粗细的麻绳，打了活结，往汤富海头上一套。汤富海倔强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迅速把绳子扔掉，想往外走，他们两个人马上赶上去，又把他抓了回来。苏佩林拾起地上的绳子往他头上一套，连忙收紧，一道又一道地往他身上绕，手脚连着身子给捆得紧紧的，一点也动不得。他们两个人旋即把汤富海放倒，两个大八斗一个给套在头上，一个给扣在脚上，又用绳子把两个八斗扎牢。汤富海的头看不见了，脚也看不见了，整个一个人都看不见了，只是在两个八斗之间露着一截身子。西福同何贵把他抬到天井里，这时候暮色从太湖那边悄悄地升起，白茫茫的湖水和天空连成了一片，村子里静静的，圈游了一天归来的麻雀一阵阵从村子的天空掠过，有的就落在朱家大厅的屋檐上，发出带有一点疲劳的啾啾的声音。朱穆堂手里拖着水烟袋，走到客厅前面的白石台阶上，对西福说，跑吧。 他们两个把八斗和汤富海拎起，使劲的向对面的青砖墙根一抛，扑通一声落在石板地上，像两个车轮子似的，一直滚到了墙角下才停住。去听听他有啥话要讲。西福马上跑到墙根，弯下身子，冲着汤富海的头部仔细的谛听，八斗里发出哎呦哎呦的声音。汤富海给装在八斗里，两眼发黑，啥也看不见了，啥也听不见了，只感到浑身上下疼痛。他的四肢给捆得直僵僵的，和身子紧紧连在一道，丝毫不能动弹。他想用力把绳子绷断，可是绳子非常结实，越用力就捆得越紧，不使劲儿倒反而显得松一点。他没有办法解开绳子，不得不听凭他们的摆布。刚才被他们两个人往空中一抛，重重的落在石板地上，他头昏眼花，人事不知。过了半晌，他才慢慢的苏醒过来，不知道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，觉得浑身如同给锋利的小刀扎了似的，特别是绳子捆绑的地方更是疼得要命，他不禁发出哎呦哎呦的叫唤声。西福等了一会儿，没有听到汤富海说话，便回禀了朱老爷。朱老爷把眼睛一愣，那眉毛下面的两个眼珠子就仿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似的，气呼呼的说：“拎过来，再给我抛。”朱小棠注视着墙角下的八斗，他深深感到爸爸的威力真大。西福同何卫把汤富海抬过来，放在地上。汤富海在八斗里并没有听见朱木堂说啥，但他给抬过来以后，马上意识到又要凹了。他头上湿漉漉的，不知道是出汗还是流血。凭他这个身体，是经不住这样抛来抛去的。他想起了阿英母女两个，这会儿该早已到了上海，也许已经找到了秦妈妈，正在诉说着乡下遭受的苦难。如果说出来，阿英又要跳进朱家的火坑，那个罪能受得了？说不定还要带动他娘。宁可让自己一个人上油锅，也不能再让年纪轻轻的女儿去过刀山了。他咬紧了牙关，忍受着寡心式的疼痛。朱木堂见他们两个人发呆似的站在那里没动，便生气地说：“快点啊！”他们两个人立刻把汤富海提起，往空中一抛，扑通一声，不由自主的向墙根滚去。西福这次不等老爷吩咐，主动的走过去，弯下腰，侧着耳朵听，没有一丝儿声音。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又低下身子去听，还是没有任何声息。他连忙跑到朱老爷面前，屈着背说：“老爷，这家伙死了。”死了？朱木堂不相信，走下石台阶，皱着眉头，思虑地说：“给我打开来看看。”汤富海给打开来了，满脸血迹呀，破棉袄的下摆那里也流出红阴阴的血，仍然没有呼唤的声音。西福用手放在汤富海的嘴巴上，等了一会儿，他鼻子里吐出轻微的气息。西福抬起头来望着朱木堂说：“老爷，还有一点点气。”朱小棠走前两步去看了一眼，又胆怯的捂着鼻子退回来。朱木堂浓眉一皱，生怕有啥意外，自己推脱不了责任，慌忙果断的说：“
赶快把他送回。
苏佩林懂得朱老爷的心思，立刻送汤富海回家，一不负死亡的责任，二不必贴一口薄皮棺材。他对他们两个人加了一句：
越快越好，路上不要停，放到他家就回来啊。
误不了事儿，苏丈夫你放心。
西服边讲边和何贵松了汤富海身上的绳子，弄了一块门板，急急忙忙把汤富海送回了家。这时天已经黑尽了，整个村子的轮廓消失在昏暗中。朱木堂料想汤富海活不成了，又怕真的出了事儿挨到自己的身上来，他第二天一早就派苏账房去探听，回来说汤富海在屋子里呼天唤地的叫痛，他放心了。约摸过了半个月的光景，汤富海慢慢起床，能够走动了。朱木堂又把汤富海叫到他的大厅里来，他知道汤富海挨过了抛八斗，别的私刑对于汤富海是不会起啥作用的。汤阿英既然逼不出来，那么眼前的汤富海正好抓住。他见汤富海一拐一拐的走进来，便放下笑脸，轻声的说：汤富海，我们是多年的老关系了，你既然不肯把女儿交出来，欠的那些粮食你打算怎么样？
不是早就一笔勾销了吗？
那汤阿英呢？
不晓得。
你不干活日子也过不去呀。
嗯，
我倒有个好主意。
说到这里他停下来，眼光对着汤富海的脸。正好汤富海也抬起头来，充满仇恨的眼光在看他，两下眼光碰个正着。朱木堂问道：
你想晓得这个好主意吗？
汤富海没有理他。
我说出来你一定满意。
汤富海听到最后这句话，心中忍不住苦笑，朱木堂会有啥好甜头给人家尝吗？他还是不理他，看他究竟又要耍啥新花招。
靠下店乡山坡那儿有四亩六分地，我租给你种，照五亩算，一亩交一担租，多下来的就全是你的了。
汤富海一听说朱木堂要把下店乡山坡那儿的四亩六分地租给他，心中便吃了一惊。从梅村镇到下店乡足足有十里地，来回二十里，功夫都花在路上，还种啥地呢？再说啊，一亩交一担租，能剩下多少颗粒给自己呢？他不禁摇摇头，这种地不能种。朱木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肯定地说：
就这样吧。
朱小棠不了解朱木堂进一步压榨汤富海血汗的毒辣手段，却感到他爸爸真正是个大好人。汤富海欠了租子逃走了，还给他地种，
地太远，租子也太重，这个地我种不了。
朱木堂听汤富海回绝不种，马上把脸一板，拍着大厅当中的红木八仙桌说：
你不种就还我的阿英，要么还我的欠租，
哼，否则我就送你到县里去吃官司。
苏佩林在一旁笑脸打圆场：
老爷好心好意照顾你，你就种吧。啊，种了地自家的生活也有了着落啊。
你简直不知好歹。
朱小棠也旁边插上来说：汤富海知道欠了朱老虎的阎王债，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呐。
朱老虎有钱又有势，官府里都是他的熟人，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自己的身上。没奈何，只好勉强应承下来。他希望用勤劳的双手把地种好，多打点粮食，自己留下点可以糊口。第二天一清早，唐富海跑到下店香山坡那边一看，可把他吓呆了。原来是块没人要的荒地，山坡下面的好地是朱木堂的桃林。他指着那块荒地骂道：好狗日的朱老虎，你真会坑人，叫我种这样的荒地，地里打的粮食全给你也不够完租啊。我不能种，我不能种。他心中盘算退朱木堂的地，但一想到阿英他娘病死了，阿英年纪又小，在上海还没找到事儿，阿贵才八岁，更不懂事儿，只靠他一个人了。他本想到上海去一趟，可是手中没钱，家里不种点地，更生活不下去。他想来想去，没有别的出路，只好咬牙答应种朱木堂的那四亩六分地。他心想，虽然是没人肯种的荒地，租子又大得吓人，只要多劳动，多施点肥，收成慢慢会好的，有地才有个奔头啊。汤富海披星星戴月亮，白天帮工，晚上回来赶上十里路，又坐到深夜，鸡快打鸣的时候才躺到床上，天还没有亮又爬起来。阿贵跟着爹跑，帮着做点轻便的活，弟弟拿拿的。汤富海深耕细作，想尽办法使田不漏水。到了秋天，那四亩六分的荒田完全改变了面貌，一片绿油油的庄稼，稻棵乌黑，比下店乡的好地的庄稼还要好。他望着庄稼喜上心头，你看，还是多苦多劳动的好，打下庄稼，交了租，今年会有点剩余了。谁知道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到六担，担租子到朱家，租账房刚要收下，朱木堂听说汤富海交租子，赶到仓房这里来。他伸手抓了一把谷子，平铺在左手心里，用嘴一吹，只见有一点败子扬起。他一边摇头，一边对苏账房说：不行，要过风车，重新筛过。汤富海走上去说：我已经筛过了。
筛过的谷子是这样？
苏佩林立即叫人搬过风车，插上来说：
我正准备筛呢，这样的谷子当然不能收啊。嘿嘿，
不能再筛了。朱木堂不顾汤富海的意见，不满地说：非筛不行，苏账房。苏佩林不由分说，把口袋里的谷子往风车里倒。朱木堂看见筛出来的谷子慢慢堆成了一座小山似的，就暗示的和苏佩林说：
把我们那个斗拿出来。
是。
苏佩林从仓房里取出了活孤斗，这是朱木堂特制的斗，孤是活的，放债的时候把它收小，收租的时候再放大，一进一出差二升。汤富海辛辛苦苦送来的五担租子，给朱木堂一筛一量，只剩下四担三斗了。照这样量法，把家里剩余下来的不到一担的粮食再贴上去也不够啊。汤富海愤恨地指着那斗说：
这斗不对。
朱木堂看汤富海指着他的斗，心中发火，眉头一竖，气冲冲的反问道：“
啥不对呀、啊？你别胡说八道！
我在家里量的分明是五担，怎么到你这儿就剩下四担三呢？
你的斗不准。”
苏佩林在旁边帮腔说：“
你在路上也许撒了些呢，风车又筛过了。”
汤富海急得脸发红说：“我在家量的是五担，天地良心，五担呢、啊、一点也不少，为啥到你家一量就少了呢？”“
少啰嗦，你快补来吧。”
朱木堂威胁地说。“
不补，欠租不缴，就送你到县衙门吃官司。”
汤富海知道县老爷和朱老虎穿一条裤子，穷人有天大的理，现在到啥地方去讲呢？朱老虎这个吃死人不吐骨头的坏家伙，他说得到就做得到，啥坏事都做得出来。他站在那里没有理睬朱木堂。朱木堂、苏佩林带汤富海回家，连抢带拿又补了七斗。汤富海家里剩余的粮食拿走，他家里再也没有啥粮食了。他一年忙到头，起早贪黑，汗淌在田里，清水鼻涕落在碗里，抵不住朱老虎算盘珠子移动，还是空忙一场。常常锅不动瓢不响，肚皮饿得贴脊梁。他拄着铁锹，对着那四亩六分荒地出神的望了许久，然后唉声叹气的说：“
哎，要你我受苦，不要你我也受苦，苦日子熬到啥时候啊？救星为啥还不来呢？”
他的眼睛焦急地望着北方的天空。娘过世以后，汤阿英整天蹲在秦妈妈的草棚棚里，那一对大眼睛越发显大了，面孔像蜡一样的发黄。他不好意思对任何人诉说自己的痛苦，眼泪只好往肚里流。眼睛没有神了，嘴角上看不见一点笑纹，整日家听不到他的声音。见了任何人他也不讲话，要是问到他也只是答上一句半句。他没有心思和任何人往来，只是默默地坐在草棚棚里。他怀念着死去的娘，盯着床发愣，仿佛娘仍然躺在床上，不相信娘那样年纪就死去，死的又是这么快这么悲惨。要是秦妈妈想方设法东拼西凑弄了点钱，娘也下不了土，真的要躺在床上了。他和娘到了上海，一直怀念着梅村的那个家。朱老虎这个狠毒的禽兽对爹那么敲打，爹为了他受了这样的罪，一想起这些事儿，心中难受，仇恨的怒火就在阿英的胸中熊熊的燃烧，他恨不能马上回去报仇。想起临走的时候爹的嘱咐，要他们别回去，就在上海找活做，他呢也答应过找到活做把工资寄回去养家，现在怎么能回去呢？他在上海只有找秦妈妈，看秦妈妈那样忙碌，又不好意思开口。秦妈妈上工去，他一个人就在草棚棚里帮秦妈妈收拾收拾，浆洗浆洗。秦妈妈回来了，就相帮着烧饭做菜。
秦妈妈待他就像亲生的女儿一样，看他那神情，心里很难过，可是没有办法帮助他忘却这个痛苦的记忆。秦妈妈就和他商量，还是早点找活做，或许会好些。他呢，早就希望找到一个工作。秦妈妈想介绍他去做厂，阿英当然愿意。没有靠山，谁要呢？秦妈妈寻思来寻思去，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把汤阿英偷偷带进细沙间去，要他学接头。汤阿英听到这消息，一把抱住秦妈妈不放，激动地说：“
要说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您的恩呐、啊。”
孩子，我给你说说看，还不晓得行不行嘞？
行的，一定行的。
汤阿英好像秦妈妈就是沪江沙场的负责人，有把握的拍着秦妈妈的胳膊说：“
有了活做，我可以寄点钱回家了。”
我给你想想办法看。
秦妈妈摸摸汤阿英的头，不愿意说没有希望，但她不肯马上满口答应。秦妈妈从来不说大话，办不到的事儿他一定不讲，事情没有成功也不肯随便答应人家。见阿英想寄点钱回家，他关怀地说：“
我去借点钱，先寄给傅海他们用。”
不，
阿英不愿秦妈妈再为他顶债，说：“
现在用不着，等我有活做了再说吧。”
有啥困难尽管多说。孩子，我有啥事儿啊？厂里人都愿意帮忙的。
秦妈妈说的是实话，她在细沙间里像是块吸铁石，她走到啥地方，啥地方的人都团结在她的周围。就是在厂里，不论哪个车间，一提到细沙间的秦妈妈，没有一个人不翘大拇指的。任何人有困难，秦妈妈总抢在前面帮助。秦妈妈有啥事情，哪个人都乐意帮忙。大家都知道秦妈妈人缘好，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她是个共产党员。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海的时期，金圆券不值钱，时时刻刻往下跌，物价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，时时往上涨。工人们领工资那天都非常紧张，拿了钞票就往大门口跑。大门关着，上面有一个小洞。这时候小洞外边挤满了工人的家属，工人赶到门口，马上把往小洞外边塞，自己家属在门外接了钱，飞也似的奔到米店、油店和百货店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，把钞票都变成实物，然后才能安心的回到家里。发了工资，不要说迟一天买东西了，就是迟一小时、半小时，物价也要上涨。一天究竟有几个行市，谁也摸不准。家里生活困难的工人拿到工资，就比一般工人更紧张，生怕晚了一步。秦妈妈手脚快，办事灵敏，她常常排队靠近大门那里。她见身后的工人姐妹们拿着钞票发急，她总是走开，让别人先把钞票从小洞塞出去，她才慢慢的走到小洞那里。秦妈妈自己买了一块花布旗袍料，送给细沙间的工头，又给看门的说了几句好话。一切安排妥当了，就把汤阿英带进了沪江沙场。汤阿英却不知道秦妈妈为他花了钱出了力，以为跟在秦妈妈后面就很容易的进了这么大的厂。阿英跨进细沙间，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。一排排车有秩序的平列着，机器转动着，响声很高。面对面讲话，要是声音低了就听不见。
棉絮在上空飞扬着，好像在下雪。大家在弄堂里紧张的走动，一会儿推擦板，一会儿接头。他很有兴趣的注视着弄堂里每一个女工的动作，脚步放慢了。秦妈妈催他走，到105号车那里停了下来。这台车关着，车头不远的地方有一道门，门上挂着一块灰布门帘，门那边是女厕所。秦妈妈把车开了，车上的钉子马上迅速的转动起来。不一会儿，有一个钉子上面的纱断了，秦妈妈走过去，用右手食指一绕，接好了头，纱又在那个钉子上不断的绕上了。秦妈妈教阿英接头，阿英马上就学会了，可是动作很慢，一分钟只能接一个头，有时还不到一个头。秦妈妈看她很快学会了，心里实在高兴，拍着她的肩膀，附着她的耳朵说，
你在这里学吧，留点神，别让先生看见了，那可吃不消。在这里行吗？
阿英一股学习的热情给秦妈妈一说，有点冷下去了，她怕妨碍秦妈妈的工作。她问，
要是给人看见呢？当然要查问是怎么进来的，那对你不好吧？
阿英放下手里的活说，
不能连累你，我不学了。
不紧，你学吧。
不，亲妈妈，不方便的话还是不学的好，不要连累了你。
发现了先生也不一定查问，我们厂里常有人偷着进来学，不要紧，在这里学吧。啊，先生来了你躲一下就混过去了。
那没事吗？
阿英还是不放心的问。
没事儿，我跟车间的姐妹们说一声，有啥动静他们会招你的，你机灵一点就行了。
好。
阿英望望面前的那台车，实在也舍不得走。秦妈妈到她自己的车上去了。阿英仔细向四周看看，没有一个先生模样的人，他安心的注视着转动着的每一个钉子。左边一根纱断了，他跑过去接头，刚接好，右边有两根纱断了，他又去接头，还没接好，另外又有几根纱断了。因为他不熟练，动作又慢，这台车上的钻头特别多，他倒蛮高兴，这样接头的机会多，学习的机会也多了。他紧张的接着头，汗珠子不断的从额角上渗透出来，他脑筋里时不时闪出一两个穿着长大褂和西装的先生的影子。当影子出现的时候，他便连忙丢下手里的活，跑到弄堂口向四下张望，见没有人才又回来接头。可是心呢，还是急剧的跳动着，生怕被人发现。他埋头注意着钉子，机器在转，情绪慢慢安定下来，机器规律的发出响声，淹没了一切的声音。在一片机器声中，忽然听到更高的尖锐的女工郭彩娣的声音，
来啦，有人来啦。
他立刻丢下手里的活，拔起腿来就跑，掀起灰布门帘冲过门去，机灵的一口气跑到女厕所里，一屁股坐在马桶上，紧紧顶着面前的小门，歪着头，耳朵向着小门，倾听外边的声音。外边传来的是粗纱间和细纱间机器的咔啷咔啷的响声，别的啥声音也听不到。他低下了头，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的跳动。厕所门口忽然有人走过，他用手把门顶得更紧，怕先生们闯到女厕所来，把他查出来，不就糟糕了吗？ 门外脚步声远去，阿音的心定了，他松了手，抬起头来，抹去额角上的汗珠子，静静的坐在马桶上。这时他感到有一股带着浓烈的碱性的尿味扑鼻冲来，很难忍受。他想呕吐，可是又怕呕吐出声音来被人发觉，不呕吐呢在厕所里实在待不住。没有办法，他只好用手捂着鼻子，呼吸感到困难。他从来没有感到在厕所里有这么难受，更想象不到在厕所里的时间这么难过去。在厕所里待一分钟比在外边待一小时还要长。他竭力忍受着这难刻，额角上的汗珠又不断的渗透出来。
阿英，阿英，
他在里边听到有人叫唤，两只手又把门顶上。他慢慢听出来是秦妈妈的口音，他开了门跑出来，碰到秦妈妈劈口就问，
没事吧？啥事儿啊？先生查出来没有？
秦妈妈撇一撇嘴说，怎么会查出来，这些先生啊到了车间就不容易了，谁会到厕所来呢？
那么走了吗？
走了，
出来学吧。
阿英迈动着酸软无力的腿迟缓地走出来，揭开灰布门帘，他向四下看看，大家都忙着干活，没有别的人。秦妈妈指着105号车说，快点学吧，别担心，有我呢。阿英站在105号的那台车前面，紧张的学接头。别人休息了，他一个劲儿的学，别人吃饭了，他也还是一个劲儿的学。下班回到家里，他用几根细线拴在筷子上，吊起来，把线剪断，学秦妈妈的动作，用食指一绕，把头接上。到了厂里，开了车，他的动作比从前快了。他和车间的姐妹们也慢慢的熟悉了。有人来，姐妹们嘴一歪，或者用手指一下，他便懂得，暂时闪开，机警的隐在灰布门帘后面。先生们前脚走过，他后脚就跟了出来，又站到那台车前面去。半个月的紧张学习，开车、关车、接头和清洁这些工作，阿英大半都学会了。没过几天，沪江纱厂招考接头工，秦妈妈给阿英报了名。阿英这一次是正式走进沪江纱厂，看门的向他露出会意的微笑，他感激的点点头。按照报名的次序，一位先生领着一批应考的女工走到细纱间，恰巧是用105号车考试。阿英看到这台车啊，心里乐开了，这台车他摸了半个月了，很熟悉。前面有三个女工考过了，现在轮到了他。先生手里拿了一个体育比赛用的表，对他说，我叫开始你就接头，我叫停你就不要接了。阿英点一点头，两分钟要接12个头才算及格。
好的。
阿英的眼睛斜视着钉子，他想，两分钟能接12个头吗？这次考试决定他能不能坐场，而且只是两分钟的时间。他站在满绕着雪白细纱的钉子面前，开始。阿英的手迅速的接着头，一个，两个，一个劲儿的接。他这时候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也看不到任何事物，眼睛只是注视着一个个转动的钉子和一根根断了头的细纱。他连气儿也几乎没有换一口， 额角上的汗珠如雨点一样的往下滴，也顾不上擦一下。停！他马上放下了手，因为刚才太紧张了，他竟然不知道自己接了几个头。那位先生摘下耳朵上的铅笔，一根根的数，最后向他笑了笑，那意思是表明满意他的成绩，说16个。先生用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他的成绩。阿英听到这个数字，心里得到无上的安慰，吐了一口气。这会儿啊，他才觉得身子有点累了。他站在那里没动，还留恋的望着钉子。阿英，他抬头一看，秦妈妈站在人圈外边向他招手：“你快过来，阿英。”阿英走了出去，秦妈妈欢天喜地的对他说：“你考上了，恭喜你啊，小鬼丫头。”秦妈妈一把他抱在怀里，乐得不行，用手一个劲儿的抚摸着他的头发。汤阿英到沪江沙场，先做养成功，砍13根木棍，一木棍是6个钉子，一共是78个钉子。他拿了工钱，尽量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，寄回梅村镇贴补家用。他在沪江沙场，就像在秦妈妈的草棚梦一样，怀念着爹娘，默默的干活，不大愿意说话。他的生活仿佛是一条静静的小溪，汩汩的流着。